留学说书接演三体，今天给各位说三体的第二部，叫黑暗森林。上回我给各位说到，伊文结合他领导的地球三体组织勾来了三体星人，虽然三体星的舰队在400年之后才能到达地球，但是三体星人为了锁死地球的基础科学，先派了一批质子计算机到达地球，锁死了地球的基础科学的发展。换句话说，地球的基础物理、基础化学等等基础学科是没办法再发展了，你只能拿着长枪短炮对人家的高科技高精尖。地球随之陷入了一片恐慌和绝望当中啊。当然了，绝望归绝望，恐慌归恐慌，日子还是要过下去的。既然400年后的那个灾难是注定要到来的，那还是活在当下吧。地球的军方和警方联合起来摧毁了地球的三体组织，当然没有消灭干净，这个是后话。而对叶文杰的处理呢，免于起诉，这么大岁数一老太太，你回家待着吧。而叶文杰最大的乐趣和爱好就是到他女儿杨东的墓前坐一坐，因为我们换句话说，他也是间接杀死他女儿杨东的凶手哦。要不是三体组织派来的质子锁死了基础物理，锁死了他女儿杨东活下去的唯一的精神支柱，那杨东也不会自杀呀。叶文杰天天就坐在女儿杨东的墓前等着盼着，等什么不知道，盼什么也不知道，可能是自言自语吧。哎，有这么一天，叶文杰坐在杨东墓前，偶然碰见了谁呢？杨东的高中同学叫罗吉。这个罗吉呀，原本也是搞天体物理的，跟杨东也算是半个同行。可是罗吉这个人呢，估计是射手座，天生是放荡不羁啊，原谅我这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而且罗吉这人多少有点不靠谱，不靠谱到什么程度，他曾经爱上了自己笔下小说当中的一个主人公而深深的无法自拔，甚至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幻觉。就这么一个不靠谱的文艺青年，同时他从天体物理跳到了社会学，在一所大学里边做社会学教授。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呢，天体物理实在没办法娱乐化和明星化，而社会学很容易出彩儿，很容易出成绩。你看现在社会上一些知名的专家学者，动不动就给自己冠上一个什么什么社会学家的头衔，似乎是社会上出现的所有问题都归社会学管，是不是这样不知道，反正罗吉就是这么个人。而杨东在跟罗吉的交谈过程当中，他就跟罗吉说，你小子要想出名啊，你小子要想扬名立万，想光宗耀祖，我告诉你一个好的研究方向，你不要研究人类的社会学，那太小家子气，你把眼光放长远一点，眼界开阔一些，你跟姐玩宇宙社会学。宇宙社会学只有两条基本公理，第一条，生存是一切文明的第一需要，第二条，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是宇宙的物质总量守恒，宇宙的物质总量不变，就这两条公理，你去发展你的宇宙社会学吧。这两条公理都很好理解，可问题是，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像一加一等于二的公理，你能推出来一整门学问吗？这可太难了吧。在罗吉面前，这一切都不叫事儿。为啥呢？这小子太能忽悠啊，就说白了就是个大忽悠。要不是有个教授的头衔啊，他可能啊跟什么什么什么道长什么什么大师都差不多，在社会上有一定的活跃能力。同时叶文杰还告诉罗吉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叫技术爆炸，一个叫猜疑链。叶文杰跟罗吉说呀，我的时间是不多了，你就用这两个公理两个概念去发展你的宇宙社会学，去扬名立万，甚至可能以后对人类会做出突出的贡献。一开始罗吉根本就没当回事儿，可是回到家之后，罗吉结合了三体星的概念，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之后，发现这两个公理和两个概念不得了，了不得，可能是解决很多问题的唯一途径。 同时他在高校里面确立了他宇宙社会学鼻祖的这样一个地位，那也是在学术界响当当的一个人物，也算是小有名气，到处演讲啊，做嘉宾呐、啊，给人讲课呀，邀约不断，也算是个小明星。同时呢，这罗辑呢还风流成性，动不动啊谈个恋爱呀、啊，搞个一夜情啊，玩的是不亦乐乎。你表面上看来，罗辑过得是很好，是吧？要面子有面子，要票子有票子，要妹子有妹子。要房子有房子，是要车子有车子，那生活过得挺好，一帆风顺，风生水起，也算是啊，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吧。可是有那句话你别忘了，树欲静而风不止啊。有这么一天，罗辑跟女朋友开完房从酒店里出来，刚要回家的时候，两辆车是迎头相撞，差点就撞上罗辑。而从这一天开始，罗辑身边的怪事不断，不是发生车祸，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意外事件发生在罗辑身上，往往每到关键时刻都有一个关键的人物救他一命。谁呢？在上一本书咱们介绍过这个人，史强，史队长，老刑警，干练，经验丰富，身体素质也不错。而现在派他来专门保护罗辑，谁派他来的？说出来吓你一跳，联合国。联合国派他来保护罗辑干什么呢？是要把罗辑请到联合国星际防御委员会总部去开一个重要而且秘密的会议。这个会议将决定以后人类的走向，决定人类的命运，决定人类的未来，以及决定地球上每一个人的生生死死。那么这么重要的会议请罗辑干什么？而且这个会议最终研究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咱们下次接着说。留学说书，接演三体。上回我给各位说到啊，罗辑从叶文洁那里继承和发扬了宇宙社会学，那在社会上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了，那是专家了，那是一只教授了，那了不得呀，那是个只明星教授了，那更了不得了。可是在这个时候，联合国派史强史队长把罗辑接去开了一个星际防御会议。这个会议要干什么呢？针对三体人的特点，这个会议要选出四位面壁者。什么叫面壁者？就这四个人，你可以跟全世界提任何要求，全世界将不遗余力地满足你，将有求必应。而且你不用告诉任何人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你根本不用。为啥要这样呢？三体星人的科技实在太发达，他派来的质子不仅能够锁死地球的基础科学的发展，同时地球人的一举一动，地球上的所有的报刊、电视、各种文字、书籍都在三体人严密的监视之下。换句话说，只要你敢张嘴说话，只要你敢动笔写字，只要你传递一个眼神，三体星人马上看得见。可问题是，三体星人也有自己的弱点。为啥呢？按照咱们的观点呢，三体星人比较二，直肠子，有啥说啥。他只要一想，他的想法就能在他的头上显现出来。所以三体星人没有什么战术战略，没有什么阴谋诡计，没有什么欺诈，没有什么狡辩，什么都是亮堂堂的公开的。你不能评价这种方式是好还是不好。有人说这很好啊，节省了沟通成本，有人说这好像也不行。因为啥呢？实话也不能乱说呀。你碰到一个女的长得齁难看，你说小姐你长得真难看，你是我见过长得最丑的女人，你这嘴巴就容易挨上啊。咱们就是针对她的这个特点制定了这个叫面壁者计划。你不用告诉我你的战略目的是什么，你自己知道就行了。因为三体星人唯一监测不到的就是你的思维，你的思想，所以你只能把你自己的战略计划深深地埋在你的思想当中。最终选出了四个面壁者，前三个都是谁？那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啊！美国前国防部长弗里德克·泰勒。哪个泰勒？
就是奈个泰勒，还有委内瑞拉现任总统曼努尔·雷迪亚兹，另外还有诺贝尔学物理学奖和生物学奖双料得主比尔·西恩斯。这仨人你看，无论是政界的、军界的还是科技界的，都是响当当的精英。第四位就有点凑数之嫌，就是咱们说的罗辑。当宣布完了之后，很多人都出乎意料，为什么呢？这个罗辑他连滥竽充数的资格都排不上，你也就是在社会学界啊，宇宙社会学界刚刚兴起的一门学科里算小有点名气，你跟那三位怎么比呀？美国国防部长那战略眼光是全球的，委内瑞拉总统，这个总统你别小看，他造就了美国打委内瑞拉常年不胜的神话呀，而且那战略战术运用的出神入化，相当了得，把帝国主义打得夹着尾巴套跑了。另外比尔西恩斯这老哥一下自己得了俩诺贝尔学奖，一个物理的，一个是生物的，你说这罗辑跟他们仨比算什么玩意儿呢？那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还是地下室第二层。可是联合国有自己的考量，根据联合国派往三体组织内部情报人员透露的情报，三体组织在地球上唯一一个想方设法要干掉的人就是这个罗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罗辑。很多人都纳闷啊，因为当地球人选出了面壁者之后，地球残存的三体组织内部选出了三个破壁人，啊，你不是面壁吗？我就把你这墙给你砸掉，我就给你砸漏。同时唯一没有破壁人的也是这个罗辑，很多人是百思不得其解呀。有人就猜测，这罗辑是不是有什么特异功能呢？这罗辑是不是会点啥呢？甚至有人说，这罗辑有可能是上帝代言人呢，啊，你别看他这小子平时放荡不羁，那济公还放荡不羁，人家也是活佛呀。哎，反正说什么的都有。面壁人选出来之后，大家开始各自分头工作。这泰勒就开始遍访全球，因为美军在全球已经建立了无数的军事基地啊，遍访全球的高手。而且他找的专门是什么人？玩自杀式袭击的这帮人，甚至他都去了基地组织总部，找到基地组织头目进行交流。干什么？不知道。你要一问，他说，对不起，这是我的计划之一，我不能告诉你。另外那个委内瑞拉总统，他玩什么？他就玩核武器，有多少多多益善，全给哥们拿来，有多少我要多少，而且没有你去给我造去，要大当量级的，我要再造一个太阳。你看这都了不起。而且这个委内瑞拉总统他要把核武器的实验基地放在水星上，这都是大手笔啊。第三位比尔·西恩斯那就更神了，他说，你们不是绝望吗？不是失望吗？尤其部队弥散着一种绝望的情绪吗？没关系，哥们儿，给你洗个脑，通过我的研究，通过我的设备，在我这儿做一次治疗之后，你就会对未来充满坚定的信心。你看这人家都干的正经事儿。翻过头来咱们再看这个罗辑，这哥们儿他干嘛呢？到北欧的一个风景如画的小城堡里边过起了小日子，提出一个特别不靠谱的要求，说你去给我找一个姑娘。这个姑娘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我当年小说里边写的那个女主角，按照那个标准给我找。你还真别说啊，史强史队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神了，真就把这姑娘给他找来了。找来之后，他带着这个姑娘在北欧的这个小城堡里过日子，一过就是五年，这叫娶妻生子，衣食无忧。别人问他干什么，他说我在做工作。那么这四个面壁人究竟谁的方法合适，谁最后能真正的直面三体型的攻击呢？咱们下次接着说。留学说书接演三体，上回我给各位说到，联合国星际防御委员会选出了四个面壁人，分别都是美国的国防部长、委内瑞拉总统，还有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以及不靠谱的罗辑。这四个人分头行动，分别在组织自己的防御计划， 当然，地球上残存的三体运动组织也派出了三个破壁人，唯独罗辑，他没有破壁人。最早被破的是美国的原国防部长费里德克·泰勒。这个破壁人呢，显得特别落魄，但是非常有礼貌。找到泰勒，就跟他说：“老泰啊，你的这个战略计划我已经全盘破解了，你先别激动，听我给你说一说啊，我说说你听听，再像当初。”说这个，我发现你在全球搜罗那种有自杀式攻击倾向的这些战士，你是想干什么呢？你想迷惑我们？你认为在未来地球的宇宙舰队当中有一批敢死队跟三体星舰队死磕？实际上不是，这批自杀敢死队他死磕的不是三体星舰队，而恰恰是地球的宇宙主力舰队。你要用这帮人去撞击地球舰队，同时把地球的主力舰队量子化，这些量子战士形成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阻挡三体舰队。这么说可能很多人不能理解，咱们换句大家能理解的方式说，就是在一开战，这批死士就把地球的舰队通通消灭光，在消灭光的同时让他们迅速的量子化，变成一个又一个的鬼魂，而这些鬼魂在看不见的战场阻挡三体星舰队。在理论上是说得通的，但是这个破壁人说了，你尽管去把你的舰队量子化，我们的三体星舰队根本不怕。于是泰勒在破壁人走了以后，找到罗辑，跟罗辑畅谈了一下人生理想，打开了一下心扉，很坦然的在罗辑家门前的那个湖里边举枪自尽。而随后出现的这个破壁人是委内瑞拉的总统，叫曼努尔·雷迪亚兹。这个破壁人说呀，说这个曼总统啊，您老人家全世界去搜罗各种核武器，确实有一定的迷惑性。我们想了很久都不知道你的这个战略意图是什么，但是直到你在水星上搞核试验，我们终于大彻大悟。你不是想用核武器攻击三体星舰队，你知道这根本就没用。你是想把水星炸残，让水星直接飞进太阳，击破太阳之后，从而破坏太阳系的稳定程度，让太阳系变成一个死气沉沉的没有任何生命的地方，三体星的战略计划也就彻底落空。而在那个时候，三体星也被摧毁，太阳系也被摧毁，人类和三体星人叫做同归于尽。而在此之前，你可以以这个为要挟，让三体星舰队撤兵，大家从此相安无事。而随后这个破壁人把曼努尔·雷迪亚兹的整个战略计划公诸于世人面前，所有人认为这个委内瑞拉的总统疯了，他犯下了反人类罪，让人类跟三体星人同归于尽，那我还用你干啥呀？随后委内瑞拉总统回到委内瑞拉的时候，本想拥抱他的国民，结果被他的国民用一块又一块的石头活生生的砸死。这是前两个面壁人的下场。而第三个比尔西恩斯呢，相对好一点，他跟他的爱人在做完了思想钢印计划之后，同时进入到了冬眠的状态，因为他们所需要的计算机现在没有，等以后有的时候，他们会有更先进的方法转变人类的思维观念。现在就剩下谁了呢？就剩下一个罗辑。所有人，全世界的眼睛都盯在这个罗辑的身上。而在这个时候，罗辑身边发生了一个插曲。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年罗辑过得太舒服了，舒服透了。他住的是什么地方？三面是山，一面是湖，中间有个城堡，夏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屋子里有壁炉，后院能烧烤，前院能钓鱼，守着一个 如花似玉的娇妻有一个可爱的儿子，在这儿叫乐不思蜀啊。很多人觉得罗辑你骗了世界呀、啊、世界人民勒紧裤腰带给你创造这么优越的环境，结果你老哥在这儿胡吃海喝啊，乐不思蜀，置地球的安危于度外，你小子你这还有点良心吗？于是大家抢走他的娇妻，夺走他的孩子，强迫他的妻子孩子进入冬眠。你罗辑想不出办法，你这辈子别想见到你的妻儿老小，想出办法你也冬眠，到时候到那个年代跟你的老婆孩子一家团圆，再去共享天伦之乐，也算是我们地球人对得起你。而这个时候罗辑干了一件什么事呢？他说既然你们这样，那我也露一小手吧。他往宇宙当中发射了一个坐标，这个坐标是通过太阳去发射的。上本书咱们说过，通过太阳可以把信号放到几亿倍之大，能打到无限远。所以他发射这个坐标啊，说我们观测到他这个恒星的毁灭大概是需要100年左右的时间。罗辑说我该冬眠了，大概这个恒星毁灭的时候就是我苏醒的那一天。别人问他说你发射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罗辑说我向宇宙当中发射了一个咒语。于是群情激愤，高声呼喊，罗辑你这个臭不要脸的流氓，你个骗子，你个大忽悠，你骗了我们这么多人，骗了我们这么多年，结果你往宇宙里边发射咒语，你以为你真是上帝的代言人吗？书说至此，咱们得分析一下现在的形势。联合国的星际防御委员会一共选出了4个面壁人，前两个已经被破壁了，第三个比尔西恩斯他已经进入冬眠了，剩下一个罗辑，他往天空当中发射了一个咒语也进入冬眠，等于这4个面壁人什么都没做呀。说这个效果在100多年以后显现，那100多年以后会是什么效果呢？如果100多年以后还没效果，别忘了三体星舰队可是步步紧逼呀、啊、那个时候该怎么办，咱们下次接着说。留学说书继续三体。上次我给各位说到联合国选出的4位面壁人，前2位泰勒和雷迪亚兹都已经失败被破壁成功，而另外2位破壁人比尔西恩斯以及罗辑都进入了冬眠状态。咱们就得说那句话，时光如水，岁月如歌，185年以后罗辑和比尔西恩斯相继苏醒。苏醒过来的罗辑啊，发现这个世界跟以前大不一样，人类的科技是飞速的进展，所有人似乎都生活在幸福当中啊，这是绝对的高科技时代，所有的人类都住到地下，因为地球表面已经不那么适合人类居住了，大面积的土地沙漠化，太阳被雾霾所遮挡，只有1万米以上的高空还是蓝天白云，地下的人类生活的那叫一个无比舒适和幸福啊。我还记得曾经看过一个科幻片叫《第五元素》，那里边就够高科技了吧。三体所描述的那个地下世界比《第五元素》那个未来世界先进到不知道多少倍，想走随便骑上个条子就能飞，想吃顺手抓来就能吃，只不过那个时候吃的食物都是人工合成的，你不用担心没电，因为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电能，那就是核能，而且在所有的墙壁上都是触摸屏，想摸哪儿摸哪儿，想上什么网上什么网，想刷淘宝刷淘宝，想上天猫上天猫，上完天猫上午下单下午就能到，甚至马上就能到，那叫一个幸福啊。可有一个问题是啊，除了地上的世界之外，天上还有一个世界啊，天上一个月亮，水里一个月亮嘛，天上那个世界叫做人类的星际舰队，它相对于地球独立存在。为什么人类能够这么的幸福呢？就是因为有庞大的地球舰队去保护着。 每一艘战舰都是恒星级别的，它的火力可以瞬间毁灭一座轻型的小行星。在这样的强大武力保卫下，人们活的当然是无忧无虑的。什么三体舰队，哪个叫质子，什么叫探测器，一切都不在话下啊！若是那豺狼来了，等待他的有猎枪。当然我们地球人还是爱好和平的，如果你三体星人来谈判，我们也是很欢迎的嘛，也可以给你提供一点点的生存空间。那个时候的人们似乎对自己的武力达到了一种盲目崇拜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比尔·西恩斯和罗辑这两个人就处在比较尴尬的地位了。你说当年我们选择你做面壁人，是因为我们实在没招了啊，就叫你们来，你们来对付三体吧，你我们都听你的，你就是救世主。可是现在啊，世界上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我们共产主义已经遍布全球了。那比尔·西恩斯和罗辑这两个人干什么呢？哎，你就老老实实的活着吧，现在的社会福利制度也非常好，那你养着你没问题，不怕再多养两个大活人。而在这个时候，谁也没想到的是，在联合国的听证大会上，比尔·西恩斯的爱人杉杉惠子站起来，突然对全世界宣布，我是比尔·西恩斯的破壁人，并当着全世界的面告诉比尔·西恩斯，经过多年的研究，我知道你的战略，你所谓的思想钢印是名副其实的逃亡主义，你通过一个符号的修改，给每一个接受思想钢印的人深深植入了逃亡主义的种子，也就是说，经过你的洗脑，每一个人都想迅速的逃离地球，因为你清楚人类不是三体的对手。说完这句话之后，比尔·西恩斯的爱人杉杉惠子独自一人剖腹自尽。那个时候的人们已经没有人在乎杉杉惠子的生死，也没有去在乎比尔·西恩斯他的精神状态，更没有人去在乎罗辑所经过的那一系列的暗杀了，因为人们期待的就是三体舰队的到来，以及人类要向三体世界展示他的庞大的武力。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插曲让很多人没想到，苏醒过来的张北海就是当年第一批宇宙航空兵的将领，在接受了自然选择号的舰长职位的同时，迅速让自然选择号逃离太阳系，因为他觉得，他一直觉得无论地球的火力有多强大，也不是三体星人的对手。而同时呢，地球舰队派出了蓝色星空号、企业号、深空号以及终极规律号去追击张北海驾驶的自然选择号。与此同时，人类世界探测到了三体舰队向地球派出了一个水滴探测器。那人类为了向三体世界展示自己庞大的武力，全部派出了所有恒星级的战舰，气势汹汹，队列整齐的严阵以待。而当捕获到水滴探测器的时候，人们更加坚信三体舰队已经体无完肤，因为三体探测器到达地球的同时，人们观测到三体舰队似乎是溃不成军，长时间的宇宙航行已经让三体星舰队的阵型溃不成军，似乎是没有一点战斗力。可是这个时候还有一个人是清醒的，那就是罗辑。罗辑始终认为，人们在狂欢的同时总容易乐极生悲。果不其然，三体探测器被人类捕获之后，人们只在三体探测器当中发现了一句话的信息，这句话现在在网络上也相当知名，叫做毁灭你与你何干。而当所有人都还沉浸在狂欢的时候，三体探测器开始发威，它以人类根本想象不到的方式撞击每一艘星际战舰，这玩意儿似乎根本不怕撞啊，而且它的运行方式是我们地球人根本就无法解释的。比如说它的转弯方式，我们开车也好，开飞机也好，要转弯，到弯道的时候，你至少得踩脚刹车吧，人家这个三体探测器根本就没有刹车的概念， 急速的转弯，急速的冲击，而且每次打击之精准让人们根本无法防御。他每次专撞你舰队的燃料库和弹药库，让你形成自爆，等你自毁的时候，他就不搭理你，去找下一个目标。就在这样的攻击方式之下，20多分钟，2000多艘恒星级战舰面对三体水滴像巨人一般的恒星级战舰，就那样束手无策地被这一个小小的水滴给屠杀。20多分钟之后，只有2艘幸存的恒星战舰逃离，一艘是量子号，另外一艘是青铜时代号。地球的人们绝望了，因为他们知道还有9艘这样的小水滴在飞往地球，在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里即将毁灭地球。而与此同时，逃离的量子号和青铜时代号发生了自相残杀，因为他们要的是燃料，他们要的是配件，他们知道在浩瀚无垠的宇宙当中根本承载不了这么多人。同时，自然选择号和蓝色空间号、企业号、深空号、终极规律号也发生了猜疑链式的自相残杀，只有青铜时代和蓝色空间号幸存，这为人类保留了一点点文明的种子和希望。而与此同时，在地球上陷入绝望的人们突然想起来，有一个人还存在，似乎他成了地球的救命稻草，他就是罗辑。那么罗辑能救得了地球吗？咱们下次接着说。
留学说书继续三体。上次我给各位说到啊，地球的宇宙联合舰队被一个小小的三体水滴探测器给摧毁了，而且摧毁的那么干脆，那么毫无悬念，似乎在他面前地球的武装力量是不堪一击的。这一下啊，把地球上所有人类赖以生存的信念支柱给彻底摧垮，所有的人都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当中。而在这绝望当中，人们突然发现了一根救命稻草，就是当时被他们看作历史笑话和历史遗留问题的面壁人，唯一剩下来还没有被破壁的面壁人罗辑。因为他们发现100多年前罗辑向宇宙当中发出的那声咒语居然显灵了，咒语所指向的那个恒星系51年前不知道被什么人给莫名其妙的毁灭了。而当人们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罗辑身上的时候，再一次罗辑的方案让所有人都失望，因为他用的方案跟之前的一位破壁人叫曼努尔·雷迪亚兹的方案大同小异，就是抱着同归于尽的想法去跟三体人谈判。罗辑再一次被世人所抛弃，而世人也是深深陷入到了绝望当中。他们在等待三体人的到来，等待的结果是什么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可能是被毁灭，可能是被奴役，也可能是被占领，等等等等，所有人对未来都充满了迷茫。只不过在这么多人绝望的时候，在所有人几乎都绝望的时候，还有人在清醒着，比如说刑警队长史强，比如说罗辑，比如说还活着的另外一个面壁人比尔·西恩斯。而罗辑这个时候他能做的也不多，他能做的只有通过太阳向宇宙当中再发射出去一个坐标，这个坐标直指三体星系，它要彻底的毁灭三体星球，同时地球的位置也会被暴露，太阳系也会被同样的毁灭。罗辑在自己的身上装了这样一个发射器，叫做摇篮系统。这个摇篮系统跟我们想象当中的控制按钮不一样，控制按钮是我按下去定时炸弹才起爆，而摇篮系统叫做我不按它这个炸弹就会起爆。罗辑把这个系统跟自己的生命系统相连接，他跟三体人谈判说，如果你不住手的话，对不起，哥们儿将自杀，哥们儿一自杀，你的老家就会被更高级的文明所发现，那他就会轻而易举的把你、把我、把地球、把三体星、把太阳系通通毁灭掉，我就跟你死磕到底。
而且罗辑聪明的是，他选择的自杀地点是在叶文洁和杨东的墓旁边，他给自己又挖出了一个坟墓。面对罗辑，三体星人最终妥协，三体星的水滴探测器及时转向，三体星的质子被撤走，三体星舰队也在20分钟以后转向。马上面临灭顶之灾的地球，就在罗辑和三体星人谈判之后，完完全全的得到了拯救，地球人、地球和太阳系暂时安全了。我也只能说是暂时安全。为什么呢？书说至此，我们回过头来再去想一想那两条宇宙公理和那两个重要的概念。宇宙公理是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文明不断扩张，宇宙的物质总量不变。照这个理论想下去，我要扩张，我就必须把你的资源拿给我用，你不会把你资源拱手让给我，那对不起，那句著名的话我就必须要说，消灭你与你何干。还有技术爆炸和猜疑链，技术爆炸我们很好理解，100年前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别说电脑啊，用电都有几家人用得起。100年前的人怎么可能想象100年之后我在家里用一个小盒子就可以尽览天下事，我随便点几下很多东西就可以送到我的家里，我还不用给他现金。这只是很小很小的一个技术改变，好吧。那么我们现在能预测到的是多少年呢？30年以后、50年以后，对不起，5年以后你都预测不到，这就叫做技术爆炸。另外一个猜疑链，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你在家里面看到一只蚂蚁，你的习惯动作是什么？消灭你与你何干，上去一脚把它踩死，因为你不知道它来你家里是干什么的。同时蚂蚁看到你也不知道你抬起的脚是要跟它打招呼，是要跟它握手，还是要把它踩死。最安全的办法是消灭你与你何干。从这些道理我们再去想，罗辑的威胁真正能震慑住三体人吗？三体那么甘心情愿的就把地球这么好的资源放弃不管，掉头去茫茫宇宙再次寻找他们适合生存的家园吗？各位可别忘了，如果罗辑哪天一激动，或者罗辑头脑一热，我活腻了，大家跟着我一起陪葬，一按按钮，三体星毁灭了，太阳系也会毁灭呀。想想技术爆炸，想想猜疑链，再想想如饿狼一般的三体星人，再想想生存才是文明的第一需要，这个威胁真正的解除了吗？地球到底能太平多久呢？一切的疑问尽在三体第三部《死神永生》，咱们下次接着说。
本节目由路上读书授权喜马拉雅 FM 独家播出。